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节目。周同培牧师所讲解的专题是旧约纵览，请你预备好受教的心来领受教导，从而能明白如何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和遵行神的教导。
如果有一个人真的要解决约伯的问题，就要指出他以自己为义，可能不容易。今天我们跟人对话，要指出任何人以自己为义太难了，很容易问他，那你看那是你说的不是我，他一句话就搪塞过去，其实不是我，后面就是以自己为义，是你说我的不是我，他马上谈上常在。要叫一个人明白自己的为自己为义，要从他心里面对自己有认识。而真正对自己有认识是建立在什么事情上面？建立在对神的认识。在神的面前我们认识自己，因为一切神所造的反射在我们身上，叫我们看见我们是受造，而且因着神的完全看见我们的不完全，这个人就无法自以为义。在新约的时候，耶稣仍然对犹太人讲同样的话，自以为意。耶稣最有名的例子，最简单的例子，一个法利赛人，一个税吏，他说那些法利赛人自说自话，因为他们自以为意。那个税吏呢，捶胸举头望天都不敢，我是个罪人，反倒为意，因为说神说你知道自己的不义，我可以帮助你。那个自以为意的，我无法帮助，因为你太好了。传福音也一样的，一个人太好了，你不要跟他讲罪的问题。当一个人是真正很好的行为，你不要跟他讲罪的问题，因为他说你还不如我，他自以为意的态度就已经立场站错了。所以真正的问题是要叫他认识神，在神的面前，在神的公义，在神的圣洁，神的完全面前，没人可以比，自然会低头。那以利户就生气，你们没有人可以把真正神对神的认识，讲了半天都是讲的神丰文的事情，没有一句话真正讲到神，没有一句话真正叫神的认识能够折服约伯，所以他生气了，生气了。所以呢，这里你看，这里以利户自己讲的，把布西人等等等，他说你我年轻，你们老迈，因此我退让，不敢向你们陈说我的意见，说年老的当先说话，这里都是非常客套而且非常 formal 的一种对话啊。我相信在古代的人呢，在以东地当时跟中国人古代人一样，讲话都是礼让的啊。现在不是这样子的，现在大家争相发言。他说呢，但在人的里面有灵，全能者的气使人有聪明啊，等等，尊贵的不都有智慧，受高的不能都明白公平，因此我说你们要听我言，我也要阐明我的意见。你们纠察所要说的话，那是我等候你们的话，侧耳听你们辩论，留心听你们，谁知你们中间无一人折服约伯，驳倒他的话，都是没有用的，都是没有用啊！他们很惊奇啊，这个年轻人讲的话这么厉害，所以呢他就开始讲了。这时候他讲的话呢，他也是这样，因为我的言语满怀，18节，我里面的灵激动我，我的胸怀如盛酒之囊，没有出气之缝，一如新皮带快要破裂。他也要说话了，不行了。所以约伯的原来说他要说话，现在以利户也说我要说话了。所以呢，他说话的一切，他用神来对他说话。他底下33章开始以后问的问题，都是不站在自己的立场，用神来针对约伯讲话。这个呢，约伯就没有办法回答，约伯没有办法回答。当以利户处理的事情对的时候，约伯开始听话，开始听见话，不然是听不见。但是真正解决问题，以利户的方法对了，真正解决问题是什么？以利户讲了很多次啊，你如果这里看的话，从33章开始，约伯啊，请听我的话。好，到了34章，以利户又说；到了35章，以利户又说，他讲了3次话；到了36章，以利户又说34次了，一直讲。这个36章的话有2章之长， 到了38章，注意这句话，那时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以利户说话说到一个地步，说到一个地步，约伯也没回答，约伯也没回答，约伯不能回答。但是呢，到了37章17节，以利户还是直接对约伯说，约伯啊，你要留心听，要站立思想神奇妙的作为，你岂能怎样，你岂能，你岂能，你岂能。这些话呢，约伯一句都不能回答。但是38章一开始变成神回答约伯，约伯不能回答，一开始就妙得很。神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呢？他也对约伯挑战，你要如勇士束腰，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神 take over。 当以利户说到这里的时候呢，神认为可以进场，他就 take over， 接着以利户的话直接对约伯说话。他所说的话约伯仍然不能回答，以利户的话他都不能回答，约伯神的话他能回答。到了第40章，又说约伯，耶和华又对约伯说，强辩的岂可与全能者争论吗？与神辩驳的可以回答这些吧。他听见了，他说你是强辩，好，现在我来了，你说这些话呢。又说了好多话，约伯都不能回答。到了42章，约伯开始回答，这里你注意啊。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回答最早一句话，你注意到这里对话非常清楚。等到他们静下来听话的时候，他们有很好的记性。在40章开始，在这个38章开始的对话，一直到41章，对不对？38、39、40、41，四章圣经约伯记住了。为什么？他一开始回答38章的话，我知道你万事都能，你的旨意不能拦阻。前面神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的？约伯回答说，我现在清楚。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旨意隐藏的？一样的 repeat 这句话。他底下说了，他承认了，立刻认输，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约伯已经开始定位对了，态度正确，顺服，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求你指示我。底下一句话，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这句话真是太好，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一个自以为意的人到这里厌恶他的己 self， 他不是泛泛的厌恶我自己，厌恶他的己。一个人最大的问题，罪是外面的事情，己是里面的事情。一个人他所有的人格，犯罪以后的人格是建立在己自己己的身上，不是建立在神所创造完整的人身上。一个人的人格，什么叫人格？ personality， 所谓 person， 人格这个字是个大的字。人之所以为人，因为他的人有一个格，有一个 person。 我们不是今天道德上讲的人格，我说的人格是神学上讲的人格。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他有一个 person， 这个 person 是神创造的时候一个完美的，在神面前可以成为单独个体的，这个叫人格 personality person， 不是指 personality， 指 person。 所以神是有位格的，我们说，或者我们更不大常用，我说人之所以为人，因为他有人的那个位格。位格的意思就是他是一个独立的人，但是他位格的本身神创造的，是一个完美的。可惜因为亚当犯罪，所有的人他的位格都不完美，结果他的人格，这是人格，站立在一个不完全的以自己为中心的位格上面。这就是所有人的问题，不论他是大奸大骨或者是道貌岸然，都一样，建立在自己的己上面，建立在自己的义上面，建立在自己本身的那个不完全的犯罪的跟神没有直接关系的那个位格上面。这就是约伯的问题。所以他说，从前风闻有你，现在呢亲眼看见你，所以我就在尘土，所以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你记得一刚开始他在炉灰中间，他的朋友们炉灰来撒在头上，对不对？这是外面的动作，表示伤悲悲伤。 现在说我在炉灰和尘土中间懊悔自己，那个尘土炉灰呢，说明他真正对自己看见了，看见自己的可怕可羞耻。其实亚当犯罪就是己的表现，他的己就显明在神的面前，他要隐藏罪恶，他要把责任推脱，都是己的问题。所以我说人的问题外面是罪，里面是己。一个人光照升到一地步，光看见罪是不够，要看见己。当他看见己的时候，他在神的面前有光，因为认识神，对自己也认识，因为对自己认识，自然在神的面前顺服。所以约伯记的终结在于这里，厌恶自己，在炉灰和尘土中间懊悔。好了，就到这里完了，没有话了，约伯不再说话。底下呢，约伯，神当然处理其他三个朋友，这三个朋友你们这是无用的仆人，真是没有用，当然神又好气又好笑，所以叫他们请求约伯献祭，约伯为他们献祭。这也证明这是在神建立以色列国度之前发生的事情，因为国度建立以后，这个祭司的职分就在律法的礼仪中间确定了，在摩西的律法礼仪中间，神分别立为人服侍他，这个是律法。但是在有律法之前，大祭司的职分没有显明，摩西还没有出来呢，所以约伯就应该在这之前，所以叫约伯为他们献祭。所以于是提曼人，第四十二章九节了，于是提曼人以立法，苏亚人比勒达，拿马人说法，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耶和华就悦纳他们。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耶和华就是约伯从苦境中转回，并且耶和华赐给他的比他从前所有的加倍。约伯的弟兄姊妹和先前所认识的人都来见他，在他家里一同吃饭，又论到他耶和华所降下的一切灾祸，都为他悲伤安慰他，每人也送他一块银子一个金环等等等等。后来神赐福给约伯比先前更多。这个是整个故事的结束，但是在这些故事中间所发生的很多的问题，今天成为那些研究人受苦历史的一个启示。约伯记的重要性在人文历史中间，多少人在研究受苦的原因，今天社会学家都在研究受苦原因，科学家也在受苦原因，认为科学文明可以创造人类幸福，不要受苦，这是人的想法，你知道今天中国大陆最流行的是什么，就是幸福指数。幸福指数，见面吃饭，见面不再问吃过饭没有，问说你幸福吗？因为总理先生说我们要为人民求幸福，换句话说他承认人不幸福。你不要以为因为这个现代化，这个经济起飞，经济繁荣之后人很幸福，不是的，大部分人认为自己不幸福，有钱难买幸福，6%的人认为幸福。有一天我都讲这事情，说哦，那大概都是基督徒幸福，也不一定，基督徒也不一定懂得什么叫幸福，当然可能人在福中不是福。所以这个幸福的问题是人所追求，这些科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都在心理学家都在研究怎么样叫人幸福。那么相反就是痛苦，为什么痛苦，各种宗教也解答的问题，为什么痛苦，无欲则刚，孔老夫子讲。佛教的思想也是说要怎么清，要去除人的这个欲望就会快乐，但是圣经不是这样，圣经对于痛苦跟这个神的关系有绝对的这个关联性。真正来讲不是痛苦幸福问题，它不是最终答案。一个认识神的人他是平安，他在神的面前有平安，所以不是外面的问题，而是跟神的关系。真正的幸福必须从神开始，所以这里讲祝福，神的祝福。所以约伯记有一个完整的结构，到最后你看见撒旦的工作，一个认识神的人，撒旦在他身上没有办法得胜。一个认识神的人，当约伯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的时候，撒旦的工作自然瓦解。当我们看见一个弟兄从受苦中间，他明白他得着神，完成这个神在他身上工作告一段落的时候，他就喜乐又平安，不再痛苦，很稀奇的。这个是真正的答案。历史历代以来，如果这本书有4000年的话， 真正答案在这里。我花了太多时间讲约伯记，但是我相信值得啊。好，底下人快讲，博士真传哥，真言容易一点。真言呢，所罗门写了很多真言，那这个真言是不是写所罗门全部他写的？一开始说以色列王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的真言，真言的运用，他也告诉我们在这本书里面讲的真言运用是什么。其实真言的功用啊，就是说神对于智慧的一种语文性的表达。人类的历史生不是人类生活经验的历史，以文学的方式，以文字方式表达，就成了真言。这个真言呢，不仅以色列民族有，各个民族都有，每一个民族都有他生活的智慧和许许多多这个所流传出来对于下一代的帮助，都是真言。很多时候古话俗话很有意思的，但是都是生活的结晶，是 nugget， 一种生活的结晶，金块一样好得很。但是以色列人，尤其所罗门写的真言，是从他对于神的认识和经历所产生的智慧。论到智慧，圣经里明明说我相信神不会说假话。所罗门刚刚继位之后就去求智慧，他蒙神喜悦也是因为他求智慧，不求消灭他的敌人，不求自己的富强财富都没有，他为着他的百姓求智慧。所以圣经上说神答应他的祷告，他比任何人都有智慧，从前人将来的人没有一个智慧超过所罗门，而他的智慧胜过东方人的智慧，到后来各国来朝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这是圣经这样记载。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这些话。你说哦，他的智慧有没有比爱因斯坦高，有没有比牛顿 Isaac 牛顿高，不是讲那个，那个是智力，但是这里所讲的智慧 wisdom 不是讲 intellect， 是生活的艺术，是生活的层面对于人跟神的关系一种透彻的了解。但是你要晓得，有了这些智慧，所罗门自己本人并不一定完全活在这个智慧的教导中间，所以他的教导我们也晓得是正确的，却不是完全他自己的见证。另外一方面，为什么写智慧书的时候呢难以明白呢？因为智慧书里面有很多是隐藏的意思，这边讲了嘛，用比喻和谜语说出来是吧。这个所罗门的箴言要使人晓得智慧和训诲，分辨通达的言语，使人处事领受智慧仁义公平正直的训诲，使与人灵明，使少年人有知识和谋略，使智慧人听见增长学问，使聪明人得知智谋，使人明白箴言和比喻，懂得智慧人的言辞和谜语。底下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这是最重要的智慧书 introduction， 这是智慧书的功用，跟神有关系，跟敬畏神有关系。今天世人的智慧，所以保罗后来，保罗是熟读旧约的人，他说我们也讲智慧，不是世上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因为不仅以色列人这里箴言讲智慧，外邦人希利尼人求智慧，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求智慧，但是保罗说我们不是要智慧。然而在完全人中间我们也讲智慧，格林多前书，那是指着认识神的智慧。真正的智慧是认识神，敬畏神啊，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啊，这个认识主便是聪明，这是基本的认识。所以呢，我们读智慧书的时候，这里我们要了解的是叫我们会懂得怎么样处世之道。其实这是一种 practical wisdom， 最重要的，比你一切的世上的学问、你的专业、你所有的技能更重要。而这个智慧，从前我对一个姊妹，这个姊妹没有读过多少书，很爱主，她跟我说，因为雅各是说没有智慧可以向神求嘛，对不对？雅各是这样说的啊。雅各书其实等于新约中间智慧书。那他来找我，我说你祷告，然后呢你读圣经。他问我怎么读，你读智慧书，读箴言。他真的听话，把箴言智慧书好好去读了，真的是照着智慧书，照着箴言所说的。他开个餐馆，进到他餐馆跟他谈话，这个对人接物，他跟人谈话，没有人知道他就是小学毕业。他当然他家境年轻人很苦嘛，很早就去做学徒学礼法啊，以后就是这样慢慢的认识一个 男孩子就结婚了等等等等，这个都是他一生的事情。等到信主以后，他真的 blossom 在神的面前真的大有进步，他真的有智慧。很多时候你说不是他没有读过书，是有智慧，神的智慧，神给他智慧。他带了一个朋友信主，这个人呢比他出身更差，但是他也说那你来读真言书，教他读，两人教育程度差不多。到后来这个姊妹有一天写信给我，他说牧师我知道不行，但是我把神的话给你。他劝我，他有一件事情劝我，只有这个人敢劝我，别人说你牧师我不敢劝你，他老老实实，我读到圣经我觉得这句话你要听，你要记住要听，他敢写信给我把真言扣出来。这个些就是说这些事情我不轻看任何的人，一个人没有智慧可以求，而真正的智慧在神的话语里面就是智慧。所以智慧书的功用啊，这里你看好了，这里讲智慧书其实没有太大的问题。智慧书呢，很多人喜欢一个月读一遍，因为正好三十一章是吧，一个月读一遍，多多读是好的，但是要晓得智慧书里面有很多是有很多不是直接的话，有很多是反讽的，要分辨那一个反讽，就是而 irony 就是倒话的，就是故意这样。这个 irony 中文怎么说，中文怎么说啊？中文怎么说，你们知道意思，中文不知道怎么翻译，而且不准，不是文很确定的翻译，反正你知道不是每个字都能照字面解说，你要晓得
暗讽，
暗讽，明讽，暗讽，有些的，有些明讽啊，反讽，反讽 OK， 反讽 OK 都有。至于上次我在讲智慧文学的时候解经要注意这个事情，不能够完全照字面解说。真言书里面好比说神所厌恶的有六件事，连他所不写一共七件，那么到底几件呢？你要晓得是写这个智慧文学写法这样啊。好了，智慧书我们就不多说了。底下呢，智慧书完了以后什么传道书，这件书呢有很多争议，因为传道书的题目叫虚空的虚空，那很多人读到这里就觉得很泄气，这个所罗门这个君王虚空的虚空，到底什么时候写所罗写这个传道书，一般人认为他晚年所写的，一般人认为呢传道书是晚年写的，这个歌中之歌呢如果是所罗门写的话是壮年时候写的啊，因为一般人想象这个年纪已经大了以后呢，大概对爱这个对这个男女两性的关系呢没有需要了，所以是一定壮年写的，血气还强盛的时候。其实呢这些看法都有些道理，但不一定都正确的啊。这个传道书这本书呢，特别是要从反讽的角度来讲，特别要从反讽的角度，因为很多的话你不能照字面说，他讲的是反话，你要分辨清楚以后呢你就觉得很有意思。那么传道书呢所有的话，他这个一切的立论，每一件事讲完以后虚空，每一件事讲完虚空，所以传道书其实是对人生有很大的启发，很大的启发。在这里讲了很多事情呢，都是所罗门个人的经验，我相信传道书应该是所罗门写的，因为这里呢他的刚开始就是作者的名字，一开始就说了，传道书直接说讲到说在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当然读经的人说大卫的儿子，虽然照字面来讲大卫的儿子直接指所罗门，但是不一定，为什么呢？因为任何所罗门大卫的后裔都可以称作大卫的儿子，犹太人是这样的，大卫是大卫儿子，哦，忘记讲了。所以有些人呢就不认为这是完全是所罗门写的，有些人晚到后来推断呢甚至有其他的可能作者啊。所以呢从一章一节的介绍，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儿子，和一章十二节我传道者在耶路撒冷做过以色列的王来看，可能就是所罗门，很可能就是所罗门啊。这里呢你们讲义里面有的可能指任何一个人，所以称他做这个呢一脉子孙相传之后呢，底下谁写都可以啊。那么从甚至有人以为是被掳之后的作者，在你的讲义的第二页的左边第一栏的前面三分之一地方啊，甚至呢可能被掳以后作品。所以从马丁路德开始，许多圣经学者认为本书作者不一定所罗门，而另有其人，真正的作者始终未露身份，只说自己是 传道者，但是他敬佩所罗门，把这位以色列智慧人智者呢，在把他放在这个一生所得教训，用当日流行的智慧文学的方法写成此书啊，会悟所信的真道。那么，但是呢，我自己的看法呢，还是比较相信传统看法，认为是所罗门所写的啊。所以呢，当然如果所罗门写呢，很容易解释这本书的立场啊，解释因为所罗门呢。各样的荣华富贵都享受了，什么都有了，什么都有了，但是呢不满足，心里不满足，所以呢很多的时候这个外面的荣华富贵不一定代表他真正的满足和成就啊。所以就刚刚我说你幸福吗，这个幸福指数在中国是有一个大问题啊，只有 6% 的人认为自己幸福，他不晓得是不是都基督徒。换句话说呢，这个财富的建立不一定是代表一切啊。哦，刚才忘记讲，这个箴言后面有西西家的人所后面加的附录，因为前面呢如果都是所罗门写的话，后面一半不是他写的，因为他已经过去。那么明明讲西西家的人抄录了啊，后面31章、30章呢都是不是这个所罗门时代写的。那传道书本身是个完整的，而他的结论在什么？他的结论呢？最后，啊，趁着年幼衰败日子未到以前，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以前，当纪念造你的主。这句话非常重要。啊，这个呢，最后13节，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这是所罗门在智慧书的结论啊。有些话呢，我们听了觉得很好笑，但是心中莞尔，而且觉得所罗门讲的真对，尤其对学生来讲。这个12章12节，我儿，还有一层，你当受劝诫：住宿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呵呵，上课上到现在呢，读书多，住宿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但是约翰福音说，若是论到耶稣基督所做一切事，连世界也容不下，所以他只能摘要告诉我们。但是经历神是另外一件事情啊，重要事情。好，最后剩下10分钟讲什么是雅歌，歌中之歌。我写了一本书叫《真爱的追寻》，如果你们听我讲的还不满足，可以去看这本书。我自己对雅歌的看法呢，是认为它是一个剧本。最要紧是个剧本。那么雅歌作者是谁呢？他说是所罗门写的，所罗门作歌105首，但只有一本留下来，而这本叫做歌中之歌，意思可能是歌里面写的最好的。但许多人读雅歌呢，认为它是6首歌连起来的。那么6首歌有没有关系，很多人不敢说。我看的是一个剧本，这个剧本呢是6个幕，每一幕是1首歌，六幕就是每一幕大概3个景到2个景啊，很多景啊。所以这里呢，你们有这些6个歌的这个第1首、第2首、第3首、第4首、第5、6、第6首，这个它的分法跟我的分法在那个歌，在我的真爱追寻里面差不多，有点很差不多类似的啊。当然这些做这些分段的方法呢，最要紧的，我认为所罗门呢，虽然你知道他有妻妾无数，后宫无数，这个妃有700，嫔有300，加起来1000，这700、300当然都是大概的数字，1000个后宫实在太多了。但我相信呢，这些是所罗门强盛的时候，许多人把他的公主女儿嫁给所罗门，为什么？做内线吧。因为床头的人无心总会讲几句话，如果国内当然是为了谋求和平才嫁给所罗门，因为有人在皇宫里面好办事，所以他有内线。很多是政治婚姻，很多政治婚姻，谁受宠谁不受宠。真正记载所罗门的妻子也不过2、3个啊。而且呢，这些最主要原配呢是埃及公主，埃及的皇后是从埃及来的。所以当然圣经里记载，因为她多宠后宫的女子，多宠妻妾，所以呢为他们制造他们的偶像。所罗门集中在他的皇宫后面后山啊，有一个叫做，就在那里立了很多的偶像。所以那个山呢，以后他们叫做斜劈山。斜劈山很多的偶像，所罗门因此把外邦偶像引到以色列，这是所罗门最大的一件罪恶，最大的错误啊。 我的意思，所罗门虽然有这些妻妾，但是不是真正的爱情，没有爱情。你说的话奇不奇怪？真的是这样，妻妾太多，没有一个真正的爱情，没有一个真正人可以说这是我的妻子，这是我的妹子，这是我的心腹，这是我所爱的，我所亲爱的，没有一个。如果呢，三四个还可以说公平待遇，等到你一千个的时候都公平待遇，没有哪个是你真正爱的，太多了，数目太多，多到一个地步没有真正的爱情啊，
连名字都不记得，
连名字可能都不记得，真的是这样，可能还没有机会真正立他的妃嫔，跟他根本没有同房的可能，可能这样情形。所以所罗门在他的心里面有一种不满足，这个不满足跟传道书讲的不一样，爱情的不满足。所以我说这是一个理想的爱情，雅各书里面的不管有没有真的这个人，苏拉密女是真的也好，假的也好，杜撰出来也好，不要紧。所罗门呢，借着诗歌的形式写了这首歌，说明他对于真正爱情的向往，这是我的观点。所以不重要到底苏拉密是谁，不重要，也不在乎这里是三个主角两个主角的说法，因为三个主角呢，就是说这个牧羊人才真正的赢得芳心的那个男的，所罗门是战败者，是失败的情敌，这个都不要紧，都不再重要。但是我认为呢，所罗门自己化身为牧羊人，在那里表达他对于这个苏拉密女的这个亲爱，对于苏拉密女这个情有独钟，真正的爱情是这样一情形。所以我可以说所罗门呢，在爱情方面是可能交了白卷，有一千个太太，一千个妻子，后宫一千，但是在爱情方面可能交了白卷。因为这一个雅各书里面的主角到底是不是，甚至有人附会说是不是这个大卫晚年的时候亚比撒，都不要紧， It doesn't matter, It doesn't make any difference, 没有任何的分别，而是说到所罗门在一切爱情方面的这个落空，叫他真正向往他所不能得到的。他所不能得到，不是因为他长得丑，不是因为他 没有钱，而是因为太多的人把他并不想要的妻子送给他，蛮可怜的，想一想蛮可怜的。可能第一个第二个太太蛮高兴的，哦，这么多女孩子喜欢我，多了以后所罗门也不稀罕。真正来讲去，真正的爱情，他的爱情没有着落，他里面很多的话，我的妹子，我的心腹，他说你用你项上一条金链夺了我的心，很多这样话，很多地方三四次讲什么什么夺了我的心，换句话说心有所归，这是所罗门盼望的。等到他不能做到这点，说你想他心无所归嘛，心没有所属的也很难过啊。所以这是一首情诗，是一个更靠近理想的爱情，但是呢，我说是一本情诗，每个人读希望对他的太太都好一点，每个人读希望对他丈夫都好一点，希望这本书能够增添在男女两情相悦，两个人夫妻关系中间有更多的发展， Cultivate your love life。 每个人都有神所给他的配偶，神所给他的配偶是我们需要用心、用时间、用生命、用爱情去浇灌，好叫我们可以不夸，可以夸不夸，可以 不落空，可以在神面前夸口说，神所给我的妻子，这是我所爱的，这是我的妻子，这是我的妹子，这是我的良人啊！你看里面很多称赞良人的话，要学会用话来称赞你的配偶，因为这些话是叫夫妻中间、男女中间关系有意义、有价值、有趣味、有喜乐、有代价的原因。话比任何的礼物重要。最后一段结束，他说：“求你，我的良人呢，求你快来，如羚羊或小草，小鹿在香草山上。”传统来说，以色列人读雅歌的时候，把它当作跟犹太人读的时候，他们在好像逾越节要读的，啊，要还是五旬节忘记了，是讲到他们跟神的关系，以色列跟亚伟的关系。所以呢，基督徒持这个看法之后呢，就转过来说，这是我们跟基督耶稣的关系。所以另外一个功用， 当我们想到爱情的时候，我们会想到跟祖宗间的爱，当中有一段这个爱的连结呢比死更坚强啊，这段是很强烈的话，因为爱情的表达呢不会过分的，任何话都不算过分。所以基督徒持这种看法的时候呢，把雅歌当作一种个人经历的书，跟祖宗间经历的书。很多比较靠近奥秘派的这个比较靠近奥秘派或者灵修派的人都喜欢拿雅歌作为灵修的材料。历史上最出名一个人叫 Bernard Clairvaux， 这个人呢讲雅歌书大概讲了80几次没讲完，他的徒弟起来接着讲了20几次还没讲完，他前面80几次呢大概集中在前面3章没有讲到后面2章到3章，他的徒弟呢学徒呢他的门生呢接着讲了20几次大概把他讲的到6、7章讲完了吧，还没讲完，不晓得加起来可能有将近100处的这个100篇信息，所以呢这些东西呢也对灵修有帮助。好，我们时间停在这里。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节目，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